2019年8月25日星期日，我们台湾从前有一位南怀瑾老师，后来被拉到大陆来讲课。其实南怀瑾老师的书，以我的立场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事实上是批评别人，也不要批评太凶了。不过呢，我是觉得我小时候在台湾看到南怀瑾老师的书，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含金量的。可是等到南怀瑾老师被拉到大陆来讲课以后，他在大陆讲课的文字稿本就整得让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本有字天书啊？什么讲《周易》《参同契》，或者讲《黄帝内经》文字稿厚厚的上中下三巨册，可以说含金量完全等于零，一招实用的也没教你。我从前小时候在台湾知道的南怀瑾老师，并不是含金量这样低的一个人。我站在一个同样是教书者的角度去猜想这件事，会猜可能跟他的客户有关吧。那种重金礼聘台湾老师的时代，在 XGP 当政以前，政府很多高官有闲钱花不掉的时候，就重金礼聘台湾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做心灵的修养跟洗涤之类的。这些达官贵人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刚刚瞿雀子讲的那个话，圣人就是什么什么怎么样怎样，我跟别人聊天时有逼格踩别人就好了，其他都不要。所以身为老师，既然知道你要的是聊天有逼格，那我就给你聊天时候需要的逼格就好了。反正他也不是真的要知道，难道你还真的要学伤寒论念黄帝内经吗？开什么玩笑，就给你你要的逼格就好了，反正你花钱就是要买逼格而已，我不给你逼格你反而难过，当然就会形成这样的交易了。所以我们台湾的老师基于过去十几年的教训，现在一开始就是抱着谁敢相信你真的是要来练庄子啊的心情来对跟祖国的同学接触。看到台湾的老师去祖国把书教成那种样子，就会知道他遇到的消费者都是却是一样的人物啊，完全不是真的要练成，只是来吃逼格而已。常无子就说，我看你也不是要玩真的了，也只是想借机批评孔子不行吗？就等着我说，连皇帝都不懂，你懂？你好聪明啊，你只是为了逼格才来跟我聊这个的。庄子用这样的引子来带出常无子真正要讲的话，与常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息。不然的话，我就姑且对你乱讲一下，你也乱听一下，好不好啊？我认为我讲的你也不会懂，等到你真的功力够的时候才能悟透。我现在明晓得你不会懂，我就乱讲一下好了。真正的圣人的灵魂，一个圣人他的身体的尺寸是旁日月且宇宙为其吻合，就是对一个真正的灵魂人来讲，一个穿的合身的衣服是旁日月且宇宙。一个人真正的自己那个灵魂，硬要换算成三次元世界的尺度是非常大的，也说不定。一个圣人的灵魂只可能是左手抱着一个太阳，右手抱着一个月亮，整个宇宙刚好他穿的合身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种圣人至其华昏，好像在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乱纷纷的。可是当一个人自己是巨大到刚好宇宙穿的合身的时候，地球这颗小沙子上面有什么人杀人的事情发生了，对他来讲好像是细菌等级的事情，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管，所以就放着不管。所以当人的意识有这么大的时候，地球上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就理都不想理了，但是却会以礼相尊，即使是遇到一个奴隶也对他很客气，世界毁灭他也不在乎，但再小的人物他也尊重。这或许是在说一个道家的价值顺位，是在指一颗心的价值远高于一颗星球的价值吗？或者是参看后面跳过一段的君乎莫乎故哉，这个人是国王就了不起吗？国王实际上是比牧羊人更伟大的存在吗？这里看得出庄子开始在讨论我们这个三次元的舞台背后演员的世界是怎样一回事。有没有可能今天一个乞丐是因为他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吃太饱，所以下来当乞丐消化一下？有没有可能今天一个国王是因为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其实真正的工作是在某公司，不是总经理也不是主任志愿，而是打杂的清洁工？说不定在灵魂的世界他是一个低三下四到极点的人。所以 每次到游戏的世界选角色的时候，都要选我这辈子要当总统，要当主席，当首富来过过干瘾，平衡自卑感。有没有可能从实质的能量世界来看，那些在我们这个世界地位特高的人，其实在能量的世界都是小瘪三，都不是好人物呢？你真的看到一个国王，就会觉得他比一个牧羊人伟大吗？你看到一个在那边当奴隶的人，在灵魂的世界，他真的就是小嘎吗？当真的已经活在灵魂的世界的话，说不定你看到一个奴隶，你也不敢得罪他了，说不定得罪到的是超大尊的。他说，众人异义，圣人愚钝，一般人都会忙来忙去，可是一个圣人看起来就笨笨的，没什么反应。其实说到笨笨的没什么反应，先都不要说圣人了，比如说郭秘书好了，他常常看起来好像脑袋空空的，但我觉得郭秘书是脑袋空空的有理的人，因为他智商有150以上，所以不管处理什么事，对他来讲都是使用相当少的脑容量，所以就老一副空空荡荡的样子。常如子说，参万岁而已成纯，万物尽然而已是相运。这世界上的种种现象，圣人都能够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状态，而不用是非心去区别，对任何事情他都是这种感觉，所以他的心都能够包容这些事情。当然他这种讲法会给读者一种打高空的感觉，但以一个修炼的感觉来讲，非心去除的越多的话，越多事情你会觉得都可以。这种都可以的感觉就是包容心境表350分的
acceptance
的状态。如果你的应该很多，像我们的台湾朋友阿信，这个朋友放他一个鸽子他气一年，他老板说一句话他也伤心一个下午，所以能不能包容就看你的应该够不够少。如果你的是非心真的削弱到这样的话，一切发生的事情对你来看就是好像一个戏外的观众看一部剧集而已，正派反派都有，剧情才好看。他说，与恶乎之说生之非或邪，与恶乎之恶死之非若葬而不知归者邪。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重。他说，喜欢活的人有没有可能其实是搞错了什么？有没有可能一个讨厌死的人是一个从小就失去了故乡乃至于感觉不到家的温暖的浪子？若葬是从小就失去故乡的意思。